最前沿的数码资讯，最真实的产品体验，给你第一手的震撼爆料，聊你不知道的内幕消息，从科技到生活，从现在到未来，欢迎收听大型胡逼侃谈节目
村口电台，你值得拥有。
开场的音乐不敢放太长，否则很有可能因为版权的问题莫名其妙被下架啊！大家好，我是村长。今天我们的开场的歌曲来自于《梦想的声音》第三季啊，我最近感觉最惊艳的一首歌，由房东的猫和戴雨桐翻唱的《第一次》。
闪烁。
和当初光良苦大仇深的版本不同啊，这一次的第一次，跃动的节奏，欢快的旋律，完美的和声，给这个明媚的春天增加了一丝舒服的质感，让人不自觉的就想要微笑起来，属于我最爱的那种类型。OK， 不说歌了啊，要不然你们以为这又是一期村庄评乐呢。有请回归的啾啾。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村口 FM， 我是啾啾。
哎，啾啾回来了啊！能在这个五一长假期间和我们豁着命的来录节目的人真是不多啊！大家也发现了，这个自从那个高老板来了两期以后，我们已经连续几期没有这个嘉宾来了啊！不是我们不想请，主要是最近这个北京的疫情实在是太过于严重了，所以我们加上录音的这个场地啊。就在双井的旁边啊，啊，处于北京的重灾区啊，朝阳区这儿啊，我们也是做了核酸，今天才能进来的，然后赶紧给大家录一期节目啊，五一不能断更嘛，虽然比往常来的晚了一些啊，就这个五一过得怎么样？
因为五一才刚刚开始嘛，4月30号那天我先去修了车，为什么呢？是因为平时都在上班嘛，实在没有时间修，那天啊，我去拍节目，我把车停小区了，然后。我的朋友也住那个小区，我正准备彩排呢，给我拍了张照片，说你车刮成这样了，咋还不去修啊？我说我车刮了，我车没刮，我车怎么可能刮了呢？我一看，不知道是谁呀、啊。给我就停在小区里、给我车整个侧面、从后边后轮、那个轮眉那儿、一直刮到前面俩门、我待我车就一门、然后一直刮到前轮眉一道就两这一片黑过去了，
这是多大仇啊！
我当时就我整个人懵了、我说
这是公家车呀，
主要是、不是主要是什么呀，主要是你说你刮的要是轻，我要没注意就算，我就但凡你像我朋友只是路过、
没法没看见啊，
就倍儿大，整个门整个从中间到下面一大片，而且俩大坑、整个陷进去了、你刮成这样了你不跟我说一声吗？而且我车上贴着电话呢、我说那你这太过分了，你要跟我说一声、修不修走不走保险、那另说、 但是你跑了、
嗯、
这就太过分了。
调监控啊，会不会是
哎我跟你说分分钟我就给物业打电话了、
嗯、
我连台我都没上、
嗯、
我说等会儿彩排啊我现在就给物业打电话、
嗯、
我说我车被人刮了停小区里、
嗯、
你给我调监控、
嗯、
谁、
嗯、
然后他说我们这几天啊不是消防维修呢刨地、
啊、监控
没了，都是
下灯的时候就坏了、
啊、他说正好这两天监控给关了、
啊、
我说那我看行车记录仪吧、
嗯、
他刮的侧面、
嗯、侧面拍不下来、啊、
拍不着行车记录仪拍正面、
嗯、
哎这给我气的我说这怎么办我说找保险吧、
嗯、
然后找保险然后保险说这是找在小区内找不到第三方的情况、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呢算了一下出险的钱
那你自己得掏30%
对、
嗯、
相当于我自己还得掏30%、
嗯、
然后呢再加上保费的上浮、
嗯、
我说你别人待着去我自个儿休息吧、
嗯、
哎，因为保费上浮完的钱加上我自己掏的钱你别人待着去吧、那保险的话就去 4S 店修了嘛、4S 店还贵、你别人待着我只要修理厂我自己给它敲出来吧、而且去 4S 店是怎么修呢、4S 店是尽量换不修、然后呢如果说正常的就是钣金嘛、因为你整个不是大坑嘛就给你钣金、钣金是什么情况可以给大家说什么叫钣金把漆刮掉把这个作出来、
啊、
再打腻子、这种情况下你就一定不是原版原漆了吧、
对啊
可是我那俩坑、是完全可以敲出来的、叫顶敲、叫顶你完全可以把它直接顶出来、相当于你漆不
敲出来抛光、
对漆不破坏、然后同时呢车还没什么事儿、对吧我自己出去找人修就不行了吗
这么说管的还是不是很严重啊
就是不算严重因为我发现漆没掉、那黑是他自己车的漆、是就是这就是奥迪的好处
漆面比较厚、
对就是我的漆没事儿、但明显我车上刮的全我一开始以为他给我漆全刮掉了因为全是黑嘛、然后我发现全是他车漆、然后我当时就想你说这车主啊你车刮成这样了你不找保险、我这车我结果因为我一刷我发现他只是有俩小坑、我完全能顶出来、然后哇塞我一问人跟我说顶出来可比这个钣金贵你正常来讲我给你钣完金喷喷漆1500全搞定、然后呢但是如果你要顶坑不好意思啊全铝车身2000、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当时我也是手欠、我当时觉得我的车应该全铝的你们是不是全进口车嘛、我旁边正好有一吸铁石
高估了自己的车
我旁边正好有一吸铁石、我吸吧吸吧吧嘣、吸上了我说嘣、吸上了、我说车是铁的、
纯
铁
的车子还行
我说下边看着
那你这车够费油了多沉呀、
我说我这车是铁的全是铁的、那800、
原来你这奥迪是一铁蛋儿，你说的。
然后他跟我说，那800，然后他说，那甭修了，我
甭修了。
我想了一下，
我回家买吸铁石得了、
我说我看了一眼，我说我想了一下，那甭修了，俩小坑也不明显是吧？但我生气嘛，然后我30号那天呢就去修了车，又没修车，又给他开回来了。然后今天是5月2号，哎，昨天比较扯，昨天呢我去了北京野生动物园，没进去，为什么呢？
跟猴互相看啊。
进不去，他说。因为五一、第一个是北京这边嘛，现在所有的景点都得预约进，必须要提前买票，到现场是买不了的。然后我一生气之下，我就钓虾钓鱼去了，然后钓鱼去了。然后
懒虾嘛，
然后关键钓鱼现在能开门的也特贵，就是要么它不开，然后你能在这边开的就贵。然后钓鱼花了300多，然后呢？
那行，那不贵。
是吧？花了300多，钓完之后呢，我拉丽水桥，我又开到丽水桥，在丽水桥那儿有海鲜市场嘛，然后给它处理了，花了50，然后做了两盘大菜，一个清蒸的那个鲟鱼，这倍儿香，我现在还没吃完，一会儿回去我接着吃去。
合着你就钓了两条了是吧？
不，还钓了一些小龙虾、一些大虾、一些小鱼、一些平鱼。它那池子里啥都有，有龙虾，有大虾，然后有那个平鱼，有鲟鱼。
那才300多呀！
啊，
那这赚了呀！
是吧？毕竟一条鲟鱼也挺贵。我问了一下这市场啊，35块钱一斤啊。我那鱼大概3斤多啊，也就也没多少钱。
鱼可能不便宜，但是这个算是虾米什么的，就应该还可以，
是吧？它那个小龙虾主要是确实鲜活，因为毕竟你要知道，那个我放的那鱼篓里那小龙虾还往外爬呢。我
也是这早起刚倒进去的啊。
应该是，确实是，就也好弄。然后我当时他就说：“你这小鱼小虾怎么给你处理呢？”人也便宜，人说30块钱，我给你直接辣炒，就是辣炒，连鱼带虾一锅炖，先辣炒，辣炒完了帮你炖。大厨还挺厉害，做那一锅倍儿好吃，海鲜一锅炖。然后呢？
东北的海鲜厨子、是吧？
然后因为他说我没法给你单算钱，正常我们虾7块钱一斤，给你清蒸、然后鱼是清蒸浇汁儿，然后还放了一些配菜，然后收20块钱一条，那大鲟鱼3斤多，你说赚不赚？卖50块钱，我这吃一宿也没吃完，我到现在我还吃呢。
哎，这大五一期间听点这个还是挺过瘾的、
然后今儿就去了那个野生动物园，确实人多，但
猴看见你了吗？
哎，猴特可爱，猴太我心情不好就喜欢看猴，
是吧？猴说这妞长得可以啊，
喜欢看猴。
上期节目呢，我跟老王我们两个人聊了一期啊，我跟老王怎么说呢，在开始录制之前啊，就是我还感觉心里还有点打鼓的，因为毕竟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录节目的时候其实时间不是太多啊，但是从播出的情况来看呢，
效果出奇的
好，大家给我们的反馈其实还是挺好的啊。那个有很多朋友们给我们留言啊，我们首先念几条留言吧啊。
好嘞、没有想到啊，你们俩做节目留言的朋友还挺多。首先呢，第一条留言叫好好写博，他说王叔叔和村长两个人的合作很默契啊，很放松，四体通泰，身心合一，兴奋异常，高潮迭现。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一说到我们就高潮迭现啊。然后剩下几条就都是夸老王的了啊。我们看看，就给连着读三条啊，都是夸老王的。
我看到王叔叔已经脸上露出了这种
你曝光了，我说待会儿再让老王出来呢啊。
哎，实话如命说，老王总是能以最刁钻的角度评论各种问题，我愿称老王为鸡评人，想什么来什么。老王想被隔离成真了，怕什么来什么。村长怕短发产品经理唱狮子座，结果中间自己哼上了，结尾还放狮子座了。这一期听得很开心，想念啾妹。苦心孤诣松口说，村里的兄弟都喜欢啾啾，这点没毛病的，毕竟像啾啾这么漂亮善良懂数码的好姑娘不多，玩笑也可以开的，但一定
要懂数码有点过分了
但一定要有个度，开两句人家不怼你就得了，天天开确实有点过了。王叔叔那天退群，我在群里的看到了，觉得事情有点大，当时没敢发言，就想在群里如果没有王叔叔那还得了，如果没有王叔叔群里岂不是少了一个帅气男神吗？对这句读出来高低我是有点
村长第一行了吧啊，
继续还有一条啊。
雅雅94年的夏天说，这期村长和老王聊的酣畅淋漓，全是数码内容，这一下不会有喷子再来说什么了吧。本期个人觉得最搞笑的一句话来自老王，就是前半段聊一加 X 的时候、说这个我还真认识 Ace， 他叫 Ace 啊、为什么呢，就是就是经常打游戏的人都会读
好吧
Ace、我跟你说他妈的这帮 KOL 绝对是天杀的，当然在我的评测里也夸得非常牛逼，哈哈哈
这是老王上里面说的一句话啊。欢迎老王。
好，大家好，我老王啊。
哎，这个上期节目结束的时候啊，老王也跟我们说了，高高兴兴的去隔离了啊。隔离从满打满算到现在一个礼拜吧，
23号吧。
一个礼拜多两天嘛。
其实我在家没待两天啊。
就是老王，我们想的是老王应该高高兴兴去隔离，然后在家就每天混吃等死的那种感觉啊。结果就过了两天，老王夜里给我打电话，哥干嘛呢？我说在家待着呢。他说出来吃烤串吗？我说你他妈不是在家隔离呢吗？当时老王跟我说我跟顶哥这吃烤串的啊。是什么情况？
这个我以为就是当时那天比较严重，然后那个反正咔咔做核酸，然后我一想我这个弹窗了是吧，然后那隔离吧。后来那天晚上录完节目是吧，咱俩那个打完球我说回去就隔离嘛，这进出自由
不是你们这居家隔离没人看着吗？
对，我们这居家隔离没人看着，
就全凭自觉啊，
全凭自觉
啊。那
而且我又是一个这么不自觉的人，
就是 啊就是啊，
所以说就是没有给我这种隔离的感觉、
我
就觉得我
说这个朝阳区怎么天天都那么多利益呢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没劲哈、还是该出来吧、所以说就自从那段时间开始、从23号一直到五一放假前、我基本上每天晚上都1点多回家是吧，我浪够了我再回去
啊。但是别看这个老王能出来能进去的啊，但是那个有的地儿他还是进不来的啊。就是礼拜五的时候老王跟我说，那个哥你干嘛呢？我说准备上班去，就中午的时候啊，准备上班去。然后说你来我们公司一趟。我说去你们公司干嘛？说你拉上我，我钻你后备箱里，我得去公司拿点东西去。我说你怎么进不去公司是怎么着的啊？
因为那个健康宝弹窗了，然后呢，
弹窗了、
啊，然后我们这个公司吧，这个还特别的严，从那天开始，就是除了你要健康宝这个正常之外，你还要48小时核酸。
哎，然后老王还没做。
对，我还没做，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你说居家隔离，你连核酸都不做，
这个核酸我之前一直是不太想做啊，这是一个
不想破这个处啊，
不是这个是我亲哥说的啊、嗯，这个血性和奴性的问题，然后我亲哥现在也
别瞎说，别瞎说啊，
我亲哥现在
节目还想看，他号已经封了，
对我亲哥已经歇逼了，所以说我还是笑鼻听的给做了，而且基本上就是一天做了两次啊，昨天为了这个节目啊、
嗯、
首先在我们家这个楼底下做了一次、
嗯、
然后呢我又去我妈那儿做了一次，然后我准备这两天呢我就多做几次嘛，为了让我这个核酸日期一直显示是这个零天啊、
嗯、
我就开着车到处小区去转、嗯、哎哪个小区排队呢我就过去排去、嗯、因为这个
凑热闹，小区不要是就不查你那个健康码啊，
对，因为这个现在就是全北京的这个小区、
嗯、
大家都在这个楼底下做核酸、嗯、也不管你是不是住这小区的、嗯、反正你就拿着身份证就能做，
对对 对, 对，
我呢就当那个去环球影城了，
哎呀、啊、
是吧，
环球影城都关了，你能上跑小区看去了，
我就当去环球影城了、
啊、
我就各个小区打卡做核酸
啊，现在神奇的是老王这健康码就绿了，
对，已经绿了，
他们小区全都居家隔离的，他绿了你受得了吗、啊、然后呢就那天说回来，那天老王让我去钻后备箱里那事儿，我跟舅舅说了，就说那个哥你可别干啊，这违法，我说这个确实我这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啊，我要把老王真拉进他们那楼里可能我还真就违法了，然后我就到了那个他们那个楼下啊，老王让我那个把车停在他们楼对面的一个停车楼里，因为老王在那儿办的有包月的卡，他说让我在那儿跟他接头啊，然后我到了那个小区那停车楼，人小区不让我进，小叔就说你这不是包月的，你不是我们小区的，你不能进啊，死劲儿说不让我进，后来我跟老王说我走了，这不让我进，我跟你接不上头啊，然后我逃过了违反法律的这么一个事儿啊，算是保住了清白之身啊。
但是我那天也确实没进来，也来楼下了。
嗯，你也没进来吧？
啊，没进来、
嗯，说明这个国家法律还是很严的啊，没有漏网之鱼啊。然后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该读一下上期节目给我们播出以后给我们打赏的朋友了啊。上期打赏的这个人有一个名字非常奇葩啊。
啊我首先呢感谢上一期节目中为我们打赏的朋友们哦，他们是路过的肥牛、芝士蛋汉堡的血泪、菜菜的小灰、阳光的快乐生活1905和
Shaffer
的羊
Shaffer 号的，
到现在都记不住啊
Shaffer 的羊
和、嗯、三个飞三个马三个
飞马鱼雷龙，
我们只能这么说了，老王那正确读音念什么都是叠三个字读那个放一块的那种，
叫飞镖先并达
飞镖先并达，好，感谢这位期为我们打赏的朋友们，村口 FM 在你们的支持下会越来越好。
嗯，说实在的这个名字确实太为难我们了、嗯、我们查了半天啊，
对，比这就是念英文还费劲、啊
嗯、对，真是太难为人了啊。然后还有几条留言啊，是说啾啾的啊、嗯、我们可让啾啾给读一下啊、嗯、首先是
Scarface，
对对对 Scarface 啊，不容易念出来了啊、嗯、
这个朋友我特别感谢，因为他写的这几个词我全认识。
嗯，
这位朋友呢他叫 Scarface， 他说八阵一的阵是 generation 的缩写，和四季五季的季是同一个词，不过我觉得啾啾读干更好听。
嗯，这是回复上上期的一个那个问题啊、
嗯、
关于八干一还是八阵一的问题啊。
嗯，
我觉得我们节目就是也不那么专业啊，对不对，我们从来不说我们自己是专业的什么媒体这那的啊、嗯、
就是希望大家下次写英文都像这位朋友这么友好。 Scar 这个词我是一定认识的因为打游戏嘛，然后 Scar 是伤疤、
嗯、
对吧，是那个枪
哦、
嗯、能 get 吧、
嗯、
Scar、
嗯嗯、所以舅舅没事打打这个50块钱一刀还是能学点东西的啊。
那可不是是那个 PUBG
吃鸡
啊、哦，这么回事啊？我这不懂手游啊。下一条留言也是关于啾啾的，因为上一期我跟老王聊一聊关于这个啾啾的问题啊。
嗯，
我们觉得啾啾是我们节目里的一个宝。然后
你们俩聊了我的问题，
对
啊，我都不知道，通知我一声啊、
嗯，
今天回去我好好听一听啊。
嗯、因为群里有人开啾啾玩笑被我们踢了嘛？
真的假的？我咋不知道？
真的真的真的。然后呢，怎么说呢？
开我啥玩笑了？
这你看我们舅舅心大，你知道吗？反正就是我觉得有的玩笑是我们可以开的，但是别人尽量不要开，因为你不是往好了夸人家，对吧？你是拿人的缺点来打岔，我觉得就不
错。我有啥缺点？
就是而且我们开玩笑说的缺点不见得是真的缺点，对不对？上期节目就说了，没准舅舅深藏不露呢。
对
吧，
就刚才看直播的朋友有福了。
对对对，关于这个问题啊，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可以上那个村口的这个微博上啊看一眼，我们这期节目录制之前开了一段直播啊，就给展示了一下，证明自己确实是有货啊。
没有这意思啊，
奇耻大辱啊。
其实我第一我真不知道群友开了我啥玩笑，因为我有的时候看群都是在跟大家唠嗑，第二个呢就是我真的不太介意大家开玩笑啊或者怎么样，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是喜欢我的呀，就我这么可爱怎么会有人不喜欢我呢？而且我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我没有觉得自己是什么有什么缺点。
好样的，你就读这条留言吧。努力的小 C 啊，
他叫啥呢？
努力的小 C
努啊，
努力的小 C
啊，努力的小 C 说，保护我方啾啾，说话还是要有度的，保持对人最基本的尊重。
哎，我觉得这个三观是非常正的啊。
对，
然后下一条就是开始抨击我跟老王了啊。
我特别感谢所有维护我的朋友们，我觉得大家对我的好呢，我都记在心里了。等我有一天发家致富了呢，一定多多少少会对大家那个必然有所回馈。
大傻逼啊，是不是这意思？
大傻逼，
大傻逼啊。
然后呢，就是我其实就是心比较大。没那么多介意的事儿，我这个人呢非常的自信，非常的阳光啊，很乐观的。
但是下一条就是批评我跟老王了啊。
啊，他叫什么呢？
那你就读拼音吧，这个我也不会念。
Amos
啊
，Amos G。他说不让人开啾啾的玩笑，自己开紫薇的玩笑开的飞起。你们俩全是傻，怎么能随便开这小姐的玩笑呢？
那不一样，能一样吗？
这朋友说的对呀、啊，
我们是一种舔的姿态去夸紫薇，对吧？您是黑啾啾，那是两码事儿，对吧？
对对对，我们这个是高级黑啊，低级红，高级黑。
然后，
反正是这么个意思啊，反正是啾啾是我们节目里的女神，你知道吗？但是这个数码圈的女神也很多啊，上一期我们就说了，这个小米 CV ES 的时候就说了啊，这个新来的这个产品经理啊，是这个小米这代 CV 的最大的升级点啊。然后那个又有朋友关于这方面也留了言啊。
董屁说，我特意看了一下 CVES 的胡欣欣长什么样，真心觉得一般般，不清楚为什么村长这么兴奋啊。我还是觉得当年的数码女神小秋好看，还有现在新浪数码的水冰月十一，简直可以用明星脸来形容啊。
小秋是谁啊？
秋不太清，
我也不知道是谁、啊、
数码的吗？
我觉得不管长啥样啊，我觉得各位男生大家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爱的样不一样、
哎、
我最近就喜欢谁呢、
哎、
我最近喜欢那个腾讯体育专门 NBA 的那个女主持、雪儿。
哦，我知道。
哎，你也知道。
我知道。
那我不喜欢雪儿，我喜欢
那个谁，他不光主持 NBA 什么欧洲联赛他也说、
对，我超喜欢，我觉得他好好看、
我喜欢美娜
啊，
那
美娜
吗？
哎，前两天
我
跟一个
我喜欢那个夜里三点以后播欧洲联赛的那种，你说
是成人台吗？
我不是，也是那什么咪咕啊，要不就是腾讯那种啊。
啊，
我那穿的低胸啊，都快到腰了，你知道吗？
我前两天我偶尔结识了就是这些圈的一个朋友啊，大概了解了一下他们能赚多少钱。就是说雪儿吧，就是一就是不算，你像跟美娜肯定比不了，对不对？美娜很厉害嘛，多则一天能有
啊，这没
百万，
没懂，百万一天百万，这有点过了吧？
然后
不太
少，这不是天天有，偶尔啊，少则年薪
三百万，
三亿，
三百万。
一天就百万，年薪才三百万，挣什么的劲呢？这年薪
那也不行、我这一晚上都给他三个亿，
就是
你成活率还挺高，你别说，
他们主要是
强如我这样的，我也不能天天给三亿。
他们主要是影响力比较高，因为其实你看，所有看球的人都知道他们。对，然后所谓也不是每天都能赚这么多，但是其实一年加起来
一天挣一百万有点夸张吧？
就可能一天拍一个什么东西，比如因为他们有很多短视频的合作。
因
为我知道最贵的一天也就10万块钱。
不是，就是一些拍摄的东西，你别白白瞎想，就是很厉害，就是因为确实圈子嘛，因为这个圈子其实我觉得看篮球的人多多少少都知道，比如你说美娜谁不知道呢？
确实咱们这个物价有点高啊，因为看他们去日本找那些特别有名的、老师，一天也就五万十万的
天了，说人家
而且那都老师都是特级老师，
就是特别有名的那种、
但是
就
特级老师、
因为我毕业的那段时间那个地方还比较好进、然后现在他们要是全网视频直播面试、而且是所有网友来投票的、就这几个女主持来一起问你一些问题，比如谁谁谁、你某个球星在哪场比赛就比较知名的得了多少分，然后
真难，
就非常厉害。他们其实很懂，他们很厉害。我之前了解的真的很懂。然后虽然他们只是一直在读网友留言，但他们对于球真的很厉害。
这个覆盖面要求有点大吧？
然后
啊，老王问你，98年总决赛，这个公牛的库和奇进了几个球？
进了四个，
你这是张嘴就来的，反正我也不知道正确答案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他们是直播面试，然后全网的男生就是全网的人来投票选谁会留下来，就现在很难，但是很我觉得还挺棒的，
还是赶上好时候了。我觉得出名要趁早啊，就是他们这一波人确实是可以啊。就是包括业务能力啊，包括长相小模样，当然我们球队也不次啊。
所以我最近又树立了新的梦想，我觉得说篮球是一个很不错的职业。
说篮球啊，等我儿子现在正练呢啊，当然你跟我儿子一起崛起。然后最后一条留言啊，来自于一个家境平凡的小唐啊，我给你念一下。村长的文案，王叔叔的拍摄，还有模特啾啾，我都馋 CV 了。我就想问一下啊，男孩子在 CV、VOS 还有 Reno 系列应该怎么选？
那买黑色的 CV 呗。
不是，我就觉得分析一下啊，一个男孩子为什么要在这仨机器里跳啊？
我觉得他跟千里特像，
两种可能。一种是就是跟我似的自己特别帅
啊，
就是喜欢自拍啊，就觉得自己美逼美逼的不行了，你知道我得买一自拍手机好的、你知道吗？还有一个就是女朋友跟啾啾似的，特别美啊，我得给女朋友拍的好看，特别好看那种啊，就这两种可能。要不然他一男孩子为什么要在这仨手机里跳呢？
哦，对，还没买过，但是那个我把这 C 位给千里一拿，千里就觉得我操手感太好了，他就喜欢使这种轻的、薄的、小的手机。
哦，啾啾也尝试了一下 C 位 ES， 我听说啊，感觉怎么样？
我个人感觉没有上一代的好。我当时跟王叔叔也说来着，不是能说吗？
能说能说能说，有啥不能说的？
我不知道，就是我不太懂数码啊。哎，先这么说，
就是纯从那个拍照的角度，
纯从使用的角度来说，拍照差的。很多，我不知道为什么月初能就每一个都是出的越来越好，但是 C 位上一代，因为我留了很多照片都是用那个手机拍的，很漂亮的，包括我现在的这个头像，然后
你那这头像是 VOS 十
啊，之前的，反正就是有很多照片了，很不错，而且都是直出的片都不修，但这一次明显的感觉从抠图啊，然后画面的细节啊，然后磨皮，我上一次夸 CV 的时候我说他对于面部做的是最好的，因为他真的是能够他的遮瑕是把你每一块纹理皮肤去复制粘贴，所以是我皮肤纹理的，那这一次就变得真的很糙。
上一次老王来解释了一下啊，那贴膜是怎么着的？
有可能，反正也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这个是固件的问题吧，反正拍的就有一点模糊。当你因为我给啾啾那个手机拍的时候，美颜是打满了的啊，可能这个造成一些失真，大家这个
没打满。哎，我自己拍的时候，我自拍的时候特意把磨皮关掉了，因为我当时觉得会不会是过度的磨皮，有可能会导致你的皮肤纹理不清晰，我特意关掉了。他给我的时候，我当时的脸，我当时看，我觉得这不行，我关了。就是为什么会关，就是因为我觉得做的不好。
就觉得太假了啊。
也不是，就是有点模糊。
也当然
不太清，
当然我觉得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去年和今年的我确实是岁数大了，有可能变丑了。
您大哪儿去啊？主要是男朋友糟践的，你知道吧？用的太狠。
我觉得主要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变化，人是会老的。当然，所以我的体验也不能说是完全吧。反正，如果说我可能还会买上一代，但是，我可能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老了啊。
也不是说是，据说有了男朋友，说那个吸吸阳气也好，也能更年轻、更嫩一点。
然后就采阴补阳，相互采，你俩
有这事儿？
有
这说
绝对有男女双修嘛？那种是吧？
所以我觉得，究竟还是要自信啊。
对，
我觉得皮肤越来越好，
也要自信，是吧？因为我那天。那天那个我这个有一个朋友就找男朋友也说，然后跟舅舅差不多吧，可能没舅舅好看，但这个 半斤八两，但是她男朋友说了一句非常有自信的话，我能把你从小养大。反正
说的非常有深意啊。
对，我能把你从小养大，我觉得半年后看看成果吧。
行吧，努力吧，努力就能梦想成真，我是这么想的啊。今天的节目我们有几款手机产品要说啊，我觉得其实大五一的还说数码有点没劲，但是确实上礼拜有几款重磅的新品就发出来了。五一下班来说点数码吧，我们先从第一条新闻开始说起啊。第一条新闻来自于 OPPO K10 啾啾看一眼手机，谢谢您了。
我是准备看了。来，
哎呀哥，一看就不情愿的念啊。
4月24号 OPPO 举办超次元新品发布会，正式发布 OPPO K10 系列手机，包括 OPPO K10 和 OPPO K10 Pro 两款手机。 OPPO K10 搭载天玑 8000MAX 芯片，配有 LPDDR5 加 UFS 3.1 存储，屏幕采用 6.59 英寸 LCD 屏幕，拥有120赫兹刷新率，提供 3.5 毫米耳机孔，封闭式立体声双扬声器，同时拥有侧边指纹。 OPPO K10 采用5000毫安时电池，支持67瓦快充，前置1600万像素镜头，后置三摄方案，包括6400万像素主摄、800万像素超广角和200万像素微距镜头。 OPPO K10 Pro 在 K10 的基础上更换了高通骁龙888处理器，屏幕采用120赫兹 OLED E4 高帧全素屏，并搭载杜比立体声双扬声器，后置主摄采用 IMX 766，同时还支持 OIS 光学防抖，支持80瓦快充。 OPPO K10 拥有冰魄蓝和暗夜黑两款配色，8+128GB 版本售价1999元，8+256GB 版本售价2199元，12+256GB 版本售价2499元。 OPPO K10 Pro 拥有晴蓝和钛黑两种配色，8+128GB 版本售价2499元，8+256GB 版本售价2799元，12+256GB 版本售价3199元。
哎，这个 OPPO K10啊，上期节目其实我们简单提了一下，因为这个上期节目上线的那天呢，正好是 OPPO K10 的发布会那天啊。OPPO K10 就跟上期节目我们介绍的几款手机，比如说 Realme Q5 系列，比如说一加 S， 差不多是一个档次的啊。
对，
就是这种终端机啊。老王先给点评一下。
这次这个机器感觉是价格稍微有点贵了，比我想的贵了得有300块钱吧。然后这个。因为之前一直这个 K 系列感觉都很便宜，是吧？两千出头，但是它这次顶配都有一个3000多了，而且现在这个手机就出的他妈的特别没意思，叫什么了？它一开始都有一个叫什么，就是公关定价。
什么叫公关定价？
就是比如说之前 Realme 说从来不会有这个什么6+128的8+128的配置哈。结果出了一个，我觉得这种就是比如说8+128
先降低你的预期，
对
啊，
或者6+128这种机器，它单纯是为了一个起售价，比如说这个8+128的 K10 起售1999，它只是为了打这个不到2000，
是吧，就
是
把起售价定在一个低档，
对，但是你
特意推出的这么一个版本，
对，你真买大家肯定现在啊能买256的就别买128的了，你看8+256的2199其实也还凑合，而且这个 K10 用的是那个天玑
8000 MAX、
跟那个我们说那个一加 S 有点像，
8100 MAX、
这俩没什么区别，后边这个后缀对这个什么频率啊一点影响都没有，就是看那意思吧，然后这次特别有意思就是 K10 Pro 是吧，当大家都觉得这个骁龙870这个 YYDS 是吧，性能又好，然后又他妈的这个不发热，然后他用了一个888
啊，
我觉得这也是个思路啊。你说同样的
上代旗舰，
对，上代旗舰，好歹上代旗舰，那他妈比870强多少啊？是吧？无论
是
这个制程还是性能，
追求870并不是为了一个追求所谓的性能，而是这个发热控制的好。
哎，不一定，
不一定。
比如说啊，这个 K10 Pro 2799这个8+256的，同样啊。都是一模一样，这俩机器一模一样，除了一个处理器是870，一个是888，你选哪个？
我觉得
大多数人选888是吧？
是吗？但是它行吧？我觉得去年870其实卖的比888好，就是终端机走量嘛，然后加上这个870的口碑好，大家对于888这代，包括8+1这代的火龙，确实口碑不太行，所以导致包括这个天玑。八千一、 包括这个天玑九千系列的很多产品都伴随着这个口碑有所提升，为什么？还是这个骁龙的拉胯导致的其他产品的冒尖儿。所以我觉得确实这个发热控制这方面，我觉得870的选择性可能比888更好一点，我是这么理解的。
然后我估计年底会有大量888的手机代替870啊。反正这个说这个88和这个8-1这个发热问题不如其他的这个控制的好，我觉得我使起来问题不大，可能大家都在说，就是
可能大家都是这个，我觉得在乎发热的肯定都是手游的重度玩家，就是真的是个人就玩原神，是天天玩4-5个小时那种。
对，而且
不太理解，
你用870玩也热，
也热，
差那个2-3度，我觉得这个感觉不太大，确实是啊，大家就别他妈一说这个骁龙八八或者8-1，你就说发热啊，不说发热，你就怕人拿你当那个数码小白了，没必要啊，这亲自感受一下再说啊。
反正 K10 这代产品吧，我觉得 K10 和 K10 Pro 应该分开来说啊，因为这个明显的采用的芯片不一样，一个是这个天玑8000 Max， 一个是骁龙888。我觉得虽然都叫 K10，但是怎么说呢，两款产品的定位还是特别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 K10， 它有这个和 OPPO Find 类似的外观，都是那种凸起的那种后置的摄像头啊，就是自然凸起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算是一种品牌的传承吧。然后其实 K10 最大的卖点是它那个 LCD 的屏幕。现在这个终端机其实去年还有 K40 采用这个 LCD 的屏幕，但是今年好像终端机全都上了 OLED 了。然后其实这一次的 K10 啊，单指 K10 就是用了这个 LCD 的屏幕，觉得还算是有一个差异点。但是正是因为用了这个 LCD 的屏幕，所以它这个屏下指纹就做不了了，只能用这个侧边指纹啊。然后天玑8000 Max 这个处理器呢，就是我们上期说了好多次的那个8100的这个降频版本，主频有一点降低啊，其他的没什么大区别。然后3.5毫米的耳机接口，其实在终端机里出现的也不多，这次那个 K10 有。然后总的来说，这款 K10 就是和 Realme Q5 Pro 还有红米K40S 对标的这么一款产品啊，走这么一个差异化路线，主打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LCD 的屏幕。但是有人说啊，说这个 LCD 的屏幕是这个 OPPO K9S 剩下的啊，
你说
这么说
啊，
有这么说啊，不是我说的，我听说的啊。然后呢，和它对标的这个 Realme Q5 和这个红米 K40S 呢，都是用的870啊，这个用的是8000 Max 啊，这是区别。我觉得1999的价格可以接受啊，起码比那个我们上期说的卖2499的那个骁龙695的那货强多了。
还能晚啊，还能晚。
你提的啊，我没提啊。然后是说 K10 Pro 呢，刚才老王说了用的888处理器啊，拍照比那个 K10 标准版要好一点， IMX766 的传感器。
766我跟你说啊，OPPO 多的是。
对。
下一代旗舰我估计
还
是
这个
766
啊。
啊，
然后80瓦快充 OLED 的屏啊。然后其实说到底是这个 Realme GT2 的换壳啊。换壳就除了充电快充稍微快一点以外，其他的包括屏幕拍照性能等等，一模一样。
对，我跟你说大家
一模一样啊，就重新设计了外观，
这个，
然后拍照对快充提升了一点啊。
OPPO Realme 一加这个三个品牌的手机啊，你永远能在这个一个品牌里的机器去别的品牌找到它的原型机。
就是我们最近这换壳这个事儿纠结比较多啊，上期说了好多换壳机啊，这期又发现了一个 K10 Pro 是这个 Realme GT2 的换壳机啊。然后这个价位呢，其实 Pro 这个价位就相当于就比较高了，接近2500-2600，就是接近3000档了啊，
已经3000了。
这个价位首推的还是红米 K50， 说实在的，
红米 K50 Pro 啊，真心不错。
其实红米更适合于这个日常使用，它有更大的电池，它有 2K 的三星屏幕。
对，这屏比那个 K10 Pro 那个 E4 的120要好很多啊。
而且再怎么说，那个红米 K50 拍照一般。毕竟人家上了光学防抖，对不对？
对
啊，所以怎么比这个价位，目前来说还没有比 K50 更合适的。这是我们的结论啊。关于这个 K10，其实上礼拜已经说过一点了，今天再做了一个补充啊。关于 K10，我们就说这么多。下一款产品来自于 vivo 啊，vivo 又出新品了啊，这次出的是自家的这个拍照旗舰 X X80 啊。
嗯，4月25号 ，vivo 发布 X80 系列手机，包括 X80、X80 Pro、X80 Pro 天玑9000版三款机型。vivo X80 搭载天玑9000 SoC， X80 Pro 包括骁龙8和天玑9000两个版本。影像方面，三款机型均搭载 V1 加自研影像芯片，配备80瓦闪充和蔡司 T 星镀膜标准的光学镜头。其中 X80 首发索尼 MX866 RGBW 传感器， X80 Pro 采用定制版的1:1.3英寸的 GNV 传感器。此外呢， X80 Pro 还搭载了蔡司人像微云台，并支持 XDR Photo 技术。 X80 系列包括旅程、假日、至黑三款配色。 X80 起售价3699元， X80 Pro 起售价5499元。
哎，这个 vivo X80 系列也是紧接着这个 X Note 和 X Fold 就推出了啊，感觉这个速度还挺快的，这一年之间从这个 X60 一直升到 X80 啊，
嗯，
就是两代三代产品就出来了
啊，
三代产品
60、70、80、
这个 X80 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延续了之前 vivo X 系列的这个一贯以来在拍照方面的好表现啊，
它从 X60 开始就牛逼起来了。
对对对对，说实在的，我觉得现在的 vivo 有一种当年华为的感觉。
vivo 啊，
嗯，就是怎么说呢，从这个旗舰产品的产品力来看啊，
嗯，
你挑不出什么大毛病，而且在拍照方面着力发力，真的有点复刻当年 Mate 系列的感觉。
嗯，但是还不太一样。
嗯，
这个 X80 你可以拿那个 X80 和 Magic 4比。
嗯，
叫什么，就一个不愿意上去，一个不愿意下来。
怎么说，
就是这俩其实吧，那个价位其实还差着呢。你看 Magic 4 7000多，
嗯，
它这个6000吧顶配，
嗯，
vivo 就只做好这一块，这个市场区间。其实他们内部也据说啊，这个 vivo 是冲击这个高端不太成功，也不是说失败啊，不太成功。
嗯，
你说现在有哪个这个冲击高端算是成功了呢？
嗯，
荣耀。
荣耀算是
荣耀
过继给你的，知道吗？
荣耀算是成功一半啊，
嗯，
毕竟他妈的有几个拖后腿的机器，比如这个 Play 6T 啊，
嗯，一代神机
啊，还有这个比如他那个 X 系列啊，这个都是代代经典的这个神机，有点拖这个荣耀高端的后腿了，我觉得是啊，
嗯。
但是你别说他那个什么 Magic V 啊 ，Magic 4啊，我觉得。你别管怎么说，你说要高端的话，你价格首先得7000-8000。
嗯
啊，这个他做到了。
嗯，
然后 vivo 这个呢，它是一直在自己的这个价格区间做的还挺好。
嗯，
它那个 V1 加芯片我没明白啊，
嗯，
然后研究了一下也没研究的特别明白啊，
嗯，
也没有特别深入，我就把它当成马里亚拉了啊。
马里亚拉差不多是这意思啊，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一次出了一个 X80 加上一个 X80 Pro 啊，别人理解的概念里可能是中杯一个大杯啊，差不多
没有 X80 Pro
但是加，嗯，对，但是这次其实在我的感觉更应该理解是一个大杯和一个超大杯的感觉，啊，
对对对。
然后其实我重点关注的是 X80 而不是 Pro 这个机器，因为相对来说 Pro 的机器相对来说价格有点高了啊，
高了，
就是这个价位就应该有的都有，对吧，
嗯，
但是 X80 其实你仔细分析一下，3699元的价格，3699元的价格，它用了一个天玑9000的处理器，
嗯，
加上这个它这个 V1 Plus 的这么一个自研芯片啊，
嗯，
它在拍照性能方面加上这个蔡司的镀膜技术，其实。可以说是顶配了，它一点都没缩水。
嗯，
你再分析一下 X80 的三颗摄像头，从主摄到这个广角加人像，没有一颗是这个凑数的。
嗯
嗯，可以说在这个3500元档这个价位的段吧，嗯，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就是竞品在拍照方面跟它能打的。
对，
没有任何一个，如果说你要硬找一个对手，可能说降价以后的小米11 Ultra 可能还有一拼。
降价之后的小米11 Ultra，
对，降价以后的，但是
这俩拍照有一拼，
哎，有一拼。但是其他的同价位的，你就看吧，要么就主打这个性价比，要么就是连个金属边块都没有。
嗯，
就是这种啊，就是你与其买一个。 一加那样的，就是OPPO 三孙子品牌，这给你各个方面都阉割的产品，你不如真的买一个 vivo X80 这样的，更具性价比，而且各个方面给你拉得很顶的一个产品。我觉得 vivo X80 在3000元价位档算是无敌的，这真的哪方面的配置你都挑不出毛病来，除非你对骁龙的处理器有过分的执念啊、但是从大家的反馈来看，其实这个这次天玑处理器的表现真的不错，在那个算力上和8:1其实是唯一能打的，就是这个天玑9000了。然后在发热控制上也表现的不错，比8:1要强得多。
对，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 vivo X80 真的没什么毛病，而且这个考虑到它的价位，我觉得没什么，我真的挑不出什么缺点来。然后 Pro 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就是代表了 vivo 在这个商务机领域的一种追求吧，我觉得
可不是商务机，
是吗？我觉得其实你从外观来看啊，就是从 X80 包括这个 X Note 包括 X Fold 都采用了一种这个皮革的这个后盖啊，
对对对，
皮革后盖有一个问题就是显厚，一是显厚，二是这个散热，我觉得总没有那个玻璃和金属的好，
对
对吧？但是它就带给你一种商务的质感。我觉得这个 vivo X 系列就是奔着收割 Mate 那些帮用户去的。首先我在那个，因为你 Mate 系列把这个拍照不是搞得特别好吗？动不动就是安卓手机天花板这类的说法出来了，就我觉得 X 系列一直就追求一种，哎，我首先得有一个特色的功能，就是在拍照方面我不能输。从微云台出来开始，就代表了 vivo 在 X 系列上的发力方向，就是我一定要做出旗舰手机里拍照最好的这一档，起码我要在这一档里啊。目前来看，3000元档 vivo X80 站住是最好的那个，然后 X80 Pro 呢，在这个高端机领域也算是有数得上的。微云台加上蔡司镀膜，加上这个自己的 V1 芯片，加上这个，
我觉得它那个 V1 芯片吧。你们使出来可能就使不出这个区别来，但是它那个 T 型镀膜，我觉得要比这 V1 芯片要有这个明显很多，感知特别强，你有这个蔡司这 T 型镀膜和普通这个手机的这个玻璃，我觉得确实是有变化，
这个 X80 其实就是因为它用了那个天玑9000的芯片嘛，在 ISP 上可能有一些和骁龙的差距，
其实
所以这个 V1 芯片正好补足了这方面的差距。
对，其实就是这样。其实天玑9000和这个8:1，在这个性能啊、什么能耗方面，基本上就不上不下，五五开。但是拍照方面，天玑9000是不如这个8:1的，所以它上了一个这 V1 加芯片。
我觉得是非常取巧的一种行为啊，然后间接提升了自己这个在拍照方面的这个质感呀、这那的水平，所以导致这个虽然这个用了这个天玑9000的芯片，但是在拍照方面也不输这个骁龙的机型啊，我觉得这个确实这个 X80 系列是我比较看好的目前现阶段最相对来说我觉得是最值得买的这么一个安卓旗舰手机了，我觉得是这个，尤其是 X80 这个3000元价位档的这款，
我觉得比那Find的 X5 强，
要有性格的多，
要有性格多。Find的 X5 吧，
Find的 X5 我觉得和 OPPO 最大特点就是 OPPO 还是想抓年轻这波用户
啊、
OPPO 的机型你就看着做出来的有性格，就包括它那个后边那个阶梯的那个摄像头啊，你就会觉得你要是喜欢的人是真喜欢，不喜欢的人觉得真那么别扭，怎么能做成这样呢，对吧？它特别挑人，然后它整体的质感呢就给你一种晶莹剔透的感觉，就是特别小年轻啊，就是冰清玉洁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 vivo X80 也有人说后边丑，
对 X80 怎么说呢，它这个摄像头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做出了这种家族质感，
哎
有点
它有
传承的意思了，
有点传承的意思了、
其实我印象
X70也丑、X80 还丑、这就是传承，
也不能说还丑，就是人做出自己的性格了，就是它每一代包括你看 X Fold X Note 也都是这样的摄像头的排布啊，它这一块整块的大盖板玻璃我觉得就是特别高端的感觉，你知道吗？
那小米11 Ultra
虽然说这个盖板玻璃没什么用啊，但是我其实印象最深刻这个造型呢还是从小米11 Ultra 开始，
小米11 Ultra 开始给你后边弄一大块，
对，但是小米11 Ultra 没有传承啊，对吧？你看小米手机的每一代的后边摄像头你做起来都不一样啊，这一次是这样、那一次是那样的，但是 vivo 就认准了这个造型啊，就一直坚持了三代产品， 到现在来说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啊、
比较有传承了、
啊、对，比较成熟了，
也是我之前批评这个国产手机无传承哈、啊，今儿这样、
嗯、
明儿那样后又这样了，
嗯， 嗯，这不光是 X 系列的传承，包括这不光是 X60 7080的传承，连 Fold Note 都是这么、
哎、都这样了、
啊、我觉得算是 vivo 走商这个什么高端用户的一个方法吧，我觉得
啊、
嗯，
对，
我觉得就是在华为日渐出不了货的情况下啊，谁能抓住华为的那部分市场，谁就是目前最成功的这个国产手机厂商。我觉得 vivo 做的努力这是很明显啊，
非适合那个 vivo 就属于那种闷声发大财的，是吧？
嗯，
也做了很多这个影像方面的内容，比如说他那个什么影像家的一些东西啊，
哎。
什么工艺啊他也做、
嗯、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嗯，
反正就是我就觉得所谓的正企用户正商用户啊，之前都是追求华为，现在终于有一款当你买不到华为的时候，或者说你买不到华为的 5G 手机的时候啊啊，你考虑一下 vivo 这个 X 系列，我觉得
一般都选荣耀。
那你随便吧，
因为实在是太像了啊。
但是荣耀，好吧，就是我觉得固有的这个关于品牌的观念认知就特别，特别难更改。就是很多人就到现在都觉得 vivo 就是厂妹机啊。
我跟你说，小米更是、是吧？你他妈
小米就
是
屌丝机啊，
就是屌丝机
啊。
但是大家你看啊，这个月马上那个小米十二 Ultra，
嗯。
这个绝对他妈的有辨识度啊，加特林的设计、
魂斗罗出来了是吧、
啊、对
嗯，反正就是我就觉得这个对于品牌的过分认知啊，就是让你会拒绝一些新品，排斥一些新品。我觉得我们这关于手机产品还是要动态的看啊，你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某些品牌确实是有自己的定位，确实是可能说有的高端有的低端有的不行有的好，但是随着这个技术的演进，然后各个品牌的定位的发展也会有所不同。
嗯，
我觉得像苹果现在就没有之前那么高端了，然后 vivo 可能也没有那么场妹了。
嗯，
这是我
小米也没那么屌丝了。
哎，对，这是我的理解。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动态的看这个问题。
嗯
嗯，行了，关于 vivo X80 我们就说这么多吧。还有一款产品啊，大家关注的更多了啊。
嗯，
关于这个华为的全新4G手机上市了啊。
华为的全新 4G。这就跟我前天看一个那个有一短视频是吧，家人们新买的二手车呀，什么叫新买的二手车啊，就有点这意思啊，全新的4G手机说一下啊，
嗯，就给念一下啊。
4月28号华为召开春季新品发布会，发布了包括华为 Mate XS2 折叠屏手机、华为智慧屏 V Pro、 华为智慧屏 SE 系列新品、华为 Watch GT 3 Pro 系列在内的多款新品，全新折叠旗舰 Mate XS2 新款整机重量仅255克，屏幕方面呢，采用双旋鹰翼铰链以及复合强化结构，使屏幕更加的平整顺滑，像素密度则达到了424 ppi， 支持最高120赫兹智能刷新率，1444赫兹高频 PWM 调光和240赫兹触控采样率。网络方面将支持同时接入三频率 WiFi 的同时，使用主副卡移动数据，并支持室内精准定位。影像方面，主摄像头是一颗5000万像素的原彩摄像头，另外还配备了一颗1300万像素超广角摄像头和一颗800万像素且支持3倍光学变焦摄像头。此外 Mate XS2 还搭载自适应 UI 引擎，可以针对第三方应用布局进行学习并优化布局。华为 Mate XS2 拥有雅黑、锦白、双紫三款配色，售价方面，8+256GB 售价9999元，8+512GB 售价11499元，12+512GB 售价12999元。
哎，这个华为 Mate XS2 啊，就是突然一款外屏折叠的这个方式来发布了啊。
嗯，
说实在的，我没想到华为还在坚持这个外折的设计，让人有点吃惊。因为它叫 Mate XS2， 哦，我理解了，因为 XS2 是内折的， XS 是外折的，它叫 XS2， 所以它是 XS2 的升级款， XS 的升级款啊。说实在的，这市面上采用外折的手机真的不多了啊，
就他一家啊，
就他一家啊。也可以说华为在这条路上一直钻研的很深，也可以说华为可能解决了一些外屏的怎么说呢，安全性问题， 但是我们在发布会上看到了很多华为关于这个安全性的这个解说啊，比如说这个我从摔下去就是没事儿的那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嗯，
哎，你可能说摔十次都不坏，但是你摔到第十一次坏了的时候，对你来说就是百分之百坏了。
嗯，
你就得换整个屏。
而且它这个摔的吧，它是
也特别有技术含量，
对，特别技术含量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内折的这个折叠屏啊，
嗯，
它那个中轴这块是金属的。
嗯，
你要外折的，它中轴部分可他妈全是
屏
啊
啊。
你要比如说尤其是
平着拍倒还好，
平着拍倒还好，
嗯，
你而且它那个你要摔轴那块，
嗯，
那就是全是平，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受力点，
哎，
比如说这个桌子角啊，桌子边啊，墙边啊，
哎，
这块，
哎，非常容
易
受力，
哎，
你知道吧，
啊，这磕一下全屏不能用啊，基本上，
哎，就是你整个的屏都暴露在外边，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你就说我们平玩，
嗯，
平常的直板手机都是屏暴露在外边也没事啊，那不一样，你的直板手机是一个玻璃的屏，
对，
它那是一个 CPI 膜包裹的屏，还不是 UTG，
嗯，对，
你想想啊，华为说了很多关于自己为什么不用 UTG， 就也没说为什么不能用，啊，
反正就是这塑料膜牛逼啊，
反正就是用不上
啊，
反正用不上啊，
反正就是这塑料膜牛逼，嗯，
这次华为加了一个什么反光材质，然后说这个我这个屏啊不比 UTG 的差啊，就是那个通透性这那的，但是其实安全性来说啊，UTG 都没好哪去，你更别提 CPI 了，
对，
嗯，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个 Magic V 啊，这俩基本上一个技术。
嗯，老王最近也用了一段时间那个 Fold X 了啊 ，X Fold 啊
，X Fold 啊
，X Fold 那个看到那个 XS2 了吗？
看到了，我拿着了。
嗯，嗯，感觉怎么样？
首先啊，这机器确实薄，又薄又轻。
嗯
啊，比这个我手里这个 X Fold 要薄和轻了不少。
嗯，哎 ，X Fold 加上壳接近400克了。
嗯，
XS2 呢是255克。二百五十五克什么概念？就是你用一个 iPhone 12 Pro Max，
嗯，
加上一个钢化膜，加上一个保护壳，差不多就是255克。也就是说，现在基本上用 iPhone 12 Pro Max 的人手里拿着都是一个 XS2 的分量。
对，
哎，差不多就是这个分量。嗯，所以说，很多人之前诟病这个折叠屏重量的问题，在华为 XS2 上确实得到了解决。
嗯，
这点我没话说啊。
嗯嗯，然后它折叠之后呢？拿着也不厚，
嗯，
然后要不是因为我这个健康宝的原因啊，我真的是不用折叠屏了，因为我这个内屏用的时间几乎很少，我很少给它展开用，
哎，
所以说我不太适合用这折叠屏啊。但是 XS2 呢，是吧？
嗯，
它这个展开和不展开的这个，我觉得区别不大啊，
嗯，
对我来说区别不大，
嗯，
它还是采用那种卡扣的形式，
哎，
给那个屏给这个窝一块了，
哎，
然后你用的时候给它一摁，嘣，它就弹开了，
嗯。
然后这个外折呢，确实啊，折痕没那么明显了。
嗯，
啊，它这个外折确实角度更大一些啊，不用给这个屏塞那缝里，
对，
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弧度过渡过去。
对，对，相对于初代Mate X来说啊，我觉得这个平整度有非常大的改观啊。
嗯，哎，XS是五 G 吗？
XS是五 G， 那个麒麟九千。嗯，这么看苏珊瑚的存量也没有很多啊，也有耗干的一天啊。
对，反正，哎呀，这个问题，你看这个全新的四 G 手机用的是这个骁龙八八八啊，
对
，K 十 Pro 同款处理器。
他们老有传言说，你看那个苏珊瑚啊，看表面看起来是一个湖，
嗯，
实际上湖里头埋的都是这个麒麟九千，你知道吗？啊，没有那么多水啊。
还有刚才那个新闻读的是这个120赫兹屏幕啊，
嗯，
其实是90赫兹，
嗯，
啊，90赫兹的屏，内外都是90赫兹，
嗯，
没什么可说的。这次我觉得唯一的一个亮点就是华为的折叠屏手机卖的确实便宜了啊，
嗯，
8+2569999，当然
只
能
说
买到的话，
相对于自身来说，
相对于华为自身来说，哎，
哎
确实便宜了啊，
嗯，嗯，
然后它那个8+512的是11499，
嗯，
就是11500，
嗯，
还有一个典藏版啊，典藏版是12+512，是13000，
嗯，
这华为特别不舍得使用这个运存大运存啊，
嗯嗯，
大家可以看到都是8呀，
都是八，
很少有12的这种，嗯，是吧？那是为什么呢？这荣耀也是这个问题啊，
嗯，
可能真的是这个2GB能优化成6GB 吧，
跟苹果那是偷师去了啊，
对对对对，反正这个
人家是自家系统啊。 对吧？鸿蒙系统
啊，
反正 iOS 就限制的死死的，我内存小点也问题不大啊。鸿蒙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啊。
确实，确实，那这么看确实牛逼啊。啊，四 G 加鸿蒙大于五 G。
对对对对
对。嗯嗯，反正这个机器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啊，但是流量非常的杠杠的啊。我要
流量
就是你现在要发一折叠屏手机发微博，是流量杠杠的呢。
啊，
我拿着，但是我拆完一看就扔一边了，我也没想着录个视频。
嗯。
这个
反正就是
我录视频也是发村口，
反正就是这次重点的改变点就是这个255克的重量，我觉得让很多这个诟病这个折叠屏手机重的人啊无话可说、啊。
因为外折有一个好处，
嗯，
它不需要铰链了，
对，而且外、哎、你想它不用把手机做厚，
对，
为什么？你省了一块屏。
啊，
你懂吗？
它就一面屏，
对，它省了一块屏啊。
你这内折的，它是里外都有屏，它是两块屏。
它不光省了一块屏，你这么想，它的所有拍照都在那个轴上，就是扶手上。
对，在扶手上，
在扶手上。所以它，你想普通的折叠屏手机，你外屏有一套拍照系统，
嗯，
内屏有一套拍照系统，它里边都有，再加上什么那个指纹识别 ，vivo 这个，嗯，两边都有，它必然厚啊。
对
对吧？它那个外折的，它没有这个，首先没有拍照了，然后指纹识别这那的也没有了，它必然薄啊。
嗯，
它去掉了好多的零件，它就必然轻啊。对吧？
对，
你得这么琢磨呀。
确实是
啊。
嗯，这个、
所以我有时候我就想
取巧
啊，我有时候想，可能折叠屏手机的最终形态还真得是外折，而不是内折。
嗯，
我觉得你要解决了安全性的问题的话，外折还真的比内折好。
是，
嗯，
而且你外折的折叠的时候拿着吧，也跟普通手机差不多。
嗯，外折你像华为这样是一个扣这个固定的吧，
嗯，
它就感觉就是有一点那个看书的那个，
嗯，
就是亚马逊看书的那叫什么来着？
电子书
啊，电子书的那个感觉了，你知道吗？
对，
就是能右手直接就握在那儿，然后整个把那个屏展开，
嗯，
让你。哎，看起来更好一点，
而且
握感好。
后边有一个槽，
嗯，
把屏展开了，你能这个四个手指头
Kindle 想起来了
，Kindle 你能把那四个手指头然后卡那儿，
嗯，
然后大拇指头一握，
哎 ，Kindle Oasis 那个特别像啊。就是我是觉得怎么说呢，可能折叠屏的终极形态真的得
是
外屏，但是从目前的产品成熟度来说啊，我始终还是对这个外屏的安全性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
我跟你说啊，它再他妈的。
嗯，
牛逼的这个屏，你就这样当当当，
嗯，
磕这桌子这个边这块，
嗯，
有那肯定花了，而且它柔性屏更脆弱，
嗯，
反正这个安全性方面肯定还是这个外折的一大困扰啊。
嗯，反正不可否认的是 ，Mate X S2 出现了以后啊，对一些这个高端的商务用户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因为虽然没有5G 啊，但是我是觉得。其他的手机产品都可以没有五 G， 都能出四 G 的，华为不行。华为当初是吹五 G 吹的最狠的一个，你知道吗？
我们制定了这个第三代五 G 啊，我定义了第三代五 G。
对，华为是最早一波，就是把五 G 手机当成巨大卖点的厂商
啊。而且说，比如说它第一个是叫什么 Mate 什么什么二，还是叫什么来着？
嗯，
巨大个 Mate X 吧。
嗯，
那个说是第一代五 G 手机。
嗯。
然后 Mate 30第二代 5G 手机，
嗯嗯，
Mate 40是第三代 5G 手机了，
嗯嗯
啊，然后我不知道现在是第几代 4G 手机啊。
嗯，当初我们记得还跟那个什么 SA 啊 NSA 什么这那讨论，就是半天说哪个 5G 好，
啊，
哪个 5G 不好这那的，
在当时，
啊，
这个 SA 还没普及的时候，华为就说，
嗯，
啊，我们这是支持 SA，
嗯，
但是你用不上，
其他的都是渣渣，
其他的都是假 5G 啊，
嗯，
NSA 假 5G，
嗯，当初讨论了半天，哪是真 5G， 哪是假 5G， 5G 怎么好 ，4G 怎么不行，结果用到现在，只有华为用不上 5G。虽然说有一些国际方面的因素导致华为没办法，但是我是觉得挺尴尬的，就是谁都可以没有 5G，嗯，但是华为又没有 5G， 确实是。有点
尴尬
啊，有点尴尬啊。说到这个 X S 2呢，其实怎么说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外屏更整啊，这个折叠起来看起来
更
平整一点啊。
嗯，
然后那个999的售价啊，也基本上算是处于这个主流的价位段吧。
而且这手机发布当天还是前一天，有一新闻说啊。
嗯，
我们这个货充足，开足马力了，
嗯，
华为不担心买不着，
嗯，
结果当天一买秒没，
嗯，
这也挺逗。
嗯，然后 其实优化方面呢，鸿蒙由于有这个平板方面的相关的积累啊，我觉得在折叠屏的优化上也算是还可以的，加上这个华为的所谓的生态啊，在这个跨屏使用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辅助的帮忙吧。我觉得华为在这个生态方面做的还是可以的。然后缺点，首先我们说这个 5G 缺失啊，这个松山湖底的麒麟9000终归是有限的啊。然后另外一个缺点就是这次的 Mate XR 在影线方面有所妥协，
因为它中间这轴啊，
嗯，
有点小，
从目前来看，就是从拍照方面比不过 vivo， 比不过 vivo， 真的比不过 vivo。这次这个从折叠屏来看 ，vivo Fold 的拍照体验比这个，从我个人感觉啊，比 XR 要好，
要好，
要好。
嗯，
然后充电速度呢，人家都80瓦、120瓦了，这次华为还是66瓦啊。但是好处是它这个无线也是66瓦啊。
嗯，
你这个商务人士嘛，这个不光是得在这个家里充啊，可能车上也得充啊，车充也有66瓦的啊。啊，想华为想的很周到嘛，
对
对吧？那反正就是基本上就这样吧。我觉得 XS2， 反正你买，我推荐我买，我不买。啊，是这么一个状态。
买得着的话，首先还是啊，
嗯，
我估计这个也得加钱。
嗯，我现在对于我不喜欢的手机，我都说你买我推荐，我买我不买。
嗯，
对于我喜欢的是，比如三星的折叠屏啊，我说你
极力推荐，
你别买，你别买，你别买。那个你也用不明白，我买就行了啊。
而且它这个 XS2 的这个就是大屏小屏还是两套系统，还是啊还是一套，
嗯，都是一套，
跟那个三星还是有区别。
国产的都是一套，目前我还没有看到的时候国产的手机哪个是
内
外屏是不是一套系统的啊。嗯，行了，基本上今天关于这个数码方面的我们就说这么多吧，一个多小时了啊。
嗯，
还聊点什么呢？
聊聊这个五号能不能上班吧？
反正我现在接到的通知就是和我们的核酸啊，就是我们五号还得做核酸呢。
嗯，四号就得做。
嗯，
就是北京市通知所有的
明后天、大后天，
三四五三天每天都要做核酸。
对。
然后那个，其实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因为之前做了三轮核酸了，
嗯，
也没有人强制啊。我觉得我们小区绝逼有没做的，
啊，肯定有。但是，这光光给我发短信说什么呢？就是不做的话就被弹窗，你就哪儿也去不了了
啊！
啊，你不能去什么公共场所。但我觉得
关键是现在你不做，你弹不弹窗你都去不了了，因为所有的公共场所都要查核酸报告，
嗯，
对，
48小时内你才能进，
对，
所以你没法不做，你肯定得出门。
是你多少得做一次，
嗯。
但是问题是，现在北京市要求三四五号做三次，我发现之前那三次就是有人就做了一次。
嗯，
比如说我啊，就做了一次，也没有弹窗，也都挺正常的。这三四五号理论上是应该做三次的，但是如果你只做了一次呢，它会弹窗吗？
我们这么说，
我觉得做一次就行。
肯定是有人没做，
嗯，
所以它不是新发布的政策，就是不管你去任何地方，
嗯，
现在都要持48小时内核酸证明。
嗯，
所以当昨天发布了这个事儿之后，今天就报了7管阳性。
嗯
啊，
对不对？
7管也还行吧，不多。
反正我是肯定会做的啊，因为我们五号开始的那一天，我们就会参加一个某品牌的沟通会啊，在，
哦，想起来了
啊，那个要求确实是要求我们做核酸才能进，要不然不能参加，啊，
我觉得这个做核酸没问题，但是之前有一个活动说要求我打疫苗啊，
嗯，
我是一针都没打就不让我去啊，
这活动还要求打疫苗呢
啊，对，就没打过疫苗的也不让去，我说那就拉倒吧，
啊。反正
我们小区就是让我去打疫苗，然后打完之后就生病了嘛，然后我4月底已经连着在医院输了3天液了。
哎呦，反正老去医院其实也挺那什么的，
也挺那什么的，
对，也挺危险的。
就能扛就扛扛就得了，
扛不了
都是扛7天
就好。我炎症指标那天就正常的标准的炎症指标是0到30算正常范围，
嗯，
我那天1173。
哎呦，
白细胞，
发炎了，这是。
就白细胞1173，过高，必须输液，
嗯，
不输液降不下来就要发烧了。
那少说点话吧，别发炎了。
发炎了，禁止发炎
啊！禁止发炎，
闭麦，
啊，对，闭麦。
还挺严重的，当时已经难受到站都站不起来了。
嗯，所以这个五一期间，也就是啾啾出去玩来了，王也没出去玩，
也没有。
嗯，
我准备明天去环球影城打一下卡嘛。
环球影城不开门了。
不开了，
我就当去环球影城嘛，我就各个小区打卡嘛，
还打卡去是吧？
对对对，我就各个小区打卡。
就是你们小区现在还是不让你那什么做呢？
啊，
你们小自己小区不让坐？
让坐呀，嘎嘎坐，排队呀，排百十号人。
那天我昨天我做核酸嘛，因为今天我们要录节目，昨天我去做核酸，然后我就提醒啾啾和老王一定得坐，要不然今天来不了。然后老王就给我发了一照片，说我们小区这排的队，我操，说那个排出去二里地去，我这做核酸且排呢。我说你出去找一收费的，我就找了一收费的，24.9，
现在又便宜了，
没人你知道吗？
之前35，现在25了
啊。然后今天又下了一个新规定，从5号开始19.9了，又降价了，
又降价了，比之前80的更便宜
了。我们小区门口不排队，我们现在的核酸点就朝阳嘛，就设在小区门口，所以你出小区走到小区门口就做核酸，你就走就行，不排队，没有人。
我们也是小区门口，但是。我感觉就是我们小区其实也没那么多人，就感觉老王的人多。
我那人巨多，
因为你那都居家的，就你出去，
也不是我们那可能楼多，那你看那一小区这个10几栋楼，这得上千人了，然后他是从早上起来8点开始做，做到晚上6点，反正我下午5点去的时候还排队呢，估计都等了那点去的，
所以上次你居家隔离了以后有什么幸福的感觉吗？
没有，
没有，
就是
跟想象的不太一样。
对，就是没有人强制让我，就是你不许出来，出来逮你那种。
哦，没人关着你，你还不适应、啊。
对，就没有人关着我，我就自己想关我自己吧，我就难受，我就纠结，我就这个抓马，我就自己跟自己对抗。我觉得不行，我必须得找人对抗我，是吧？你就不能出来？你看我这个说我自己居家，但我又能出去，我
就特别没劲，
就特别没劲啊！你说我出入自由，我就觉得哎，这个没有隔离的感觉。而且呢，这个外卖咔咔还给送，是吧？就没有那种让我饥饿呀，是吧？这百爪挠心的感觉。
对，改天让你看看 J 莉去，对不对？ J 莉真是活在疫情中心的人，你知道吗？
对对对，
真是
双井，
一点都出不来啊！我们那天跟 J 莉聊了聊，J 莉说我这个倒是这个还好啊，就是快递什么的能进，但是想出楼是肯定不行的。大概是这么一个。
但是他们那个楼我觉得啊，住他那个楼也非常幸福。
为啥呀？
那楼上啥都有。
是吧？人说不是现在有这服务吗？说那个你要隔离了吧，我跟你一块儿去那个14天吧，5000块钱。
可以。
差不多是这价位啊。我觉得5000块钱14天真是不贵。
确实不贵，比那个1天100万的确实便宜。
那没那么有名儿，对不对？但是你说你14天5000块钱，真来一那样的，你也不能退，不能换，你怎么办呀？
你这个硬上吧，这个关灯
是吧？
对，
关灯啊。行吧，那就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就感觉这两天经常出去玩去啊，
无聊了啊。
就是觉得大家注意身体，好好生活，然后呢，自己琢磨着弄点吃的，保护好自己。疫情现在比较严重，我们呢也打好这么长时间了，重点还是希望大家就是保护好身体健康吧。
小导演现在还拍片吗？
拍啊，
就这个情况还出去拍呢？
他今年的片儿刚拍完，然后最近在投电影节吗？
是在北京拍吗？
对。
不出京
啊？对。
那就还
好，直接造的景吗？
还有2天休息啊。
那小导演现在跟你感情发展的怎么样呢？
哎，你是就个人提问呢、
啊，
还是代表网友提问呢？
当然是代表网友，我个人有啥可提问的？实在是聊不下去了，对吧？
聊一聊吧。
啊，聊一聊
吧，看一看
吧。
聊
啊。
聊啥呀？
就聊聊你、啊、
到什么地步了？
对，到什么地步了？多深了感情？
没
多深了，
什么地步？就是一起玩吧，互相了解，约朋友，就是包括假期也是约朋友们一起玩嘛。
还跟朋友们一起玩呢？
就是一起玩嘛，
就
俩人玩
不单玩吗？
哎呀，单玩就不好玩，因为我们喜欢
玩
集体活动。
就
比较喜欢，我喜欢集体活动。
那我们就不一样，我就喜欢单玩。
对啊。他们那个活儿一般，
主要是你们单玩不了，就是我们喜欢玩一些像血染中流啊、剧本啊、密室啊。
血染中流，
血染中楼，
血染中楼啊！吓我一跳，
就是、
血染中流，
就是基于狼人杀但高于狼人杀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都不是你一个人、两个人能玩，都至少得10个人。
嗯，
那我跟我哥玩起来就是，我们俩可以换着玩。
对呀，俩人玩，你是狼，我是狼，
不是
我是狼，
我这完事儿。不，你那完事儿了吗？我这完事儿了，咱俩换一下。
我操，
是吧？我们是去泰国，我们换着玩。
哎呦呵，
这个
去不了泰国了，别做梦了啊！
泰国现在已经对全球人民开放了啊！
而且那天我看了一下什么剧本杀什么的，现在好像是已经严禁那个未成年人进入了啊，越来你们这个游戏越来越成人化了啊。
嗯
啊，对，因为现在有一些剧本杀有什么九大奇迹要喝酒的之类的，确实不太适合。
还有这个呢？
对对对，
还有这个。
我看像九大奇迹那个酒是喝酒那个酒，
对，九大奇迹。
我当时就想去来着，就是有那种拼场子，你知道吗？
嗯，
就人不够，然后你就在那等着，说拼人嘛啊拼
啊，跟不认识的一块喝
啊。对，
我操，
你要能牛逼，你把这九个都喝走，
我操，
嗯，
那不就看谁抗造吗？
能抗造啊？
嗯。
反正有意思的活动还是很多的，然后今天其实我找了很多，我想去采摘呀、啊，像我当时很诧异为什么采摘这么贵、
嗯、
然后我发现可能就是王叔这样的人多了，人家采摘不得不贵、
嗯、为啥呀？
他说你买一斤你吃五斤，
是啊，他这个比如说啊，你买草莓，
嗯，
你拼多多买草莓十块钱一斤，
嗯，
他那采摘园四十块钱一斤，
对、
嗯、
但是你在采摘园里是可以边采边吃、
啊、
是吧、
啊、
你吃
五斤
你先吃饱了再说，是不是意思？
所有采摘园都是随便吃、
啊、
你只要不浪费、
啊、
就行，你就
你到那儿上自助去了，
对，你就先吃自助嘛，自助了你再带打包
啊。你说我先吃四斤然后买二两吧、
嗯、我看、那个、
意思意思
今天那个群里有一朋友叫什么刘磊啊，他就是去采摘了
啊，
还发了个位置，我觉得还行，就可以去采采去、
啊、
我可以看看。我主要是因为你光采摘我觉得不好，我想要一个，就是我今儿找了一个、
嗯、
就是既能采摘还能钓鱼、
嗯、
然后还能烧烤、
嗯、
还能在那儿吃饭的这样的地方、
嗯、我发现
就
是真爱钓鱼哈。
嗯
啊，
我特别喜欢钓鱼，因为钓鱼会让人觉得快乐。
我还没准备入钓鱼的坑呢。
嗯，
我准备再过两年，
嗯，
背个包是吧？
你可以玩路亚，路亚就是钓上来不吃，但我不一样，我特喜欢吃鱼。
我
喜欢钓
路亚那种，那个有点累，我就喜欢往那一坐一天那种。
嗯、
你路亚还得甩了是吧、
嗯？
对，
就是幻想那个是吧？背着那个渔具，背着包，背着假的就去了、
嗯、
啊！你要今天敢钓鱼去，你今天就别回来啊！我头也都不回的走了这种。说为什么这个钓鱼特别让这个男人上瘾啊、
嗯？
我还没感觉到。
嗯，我小时候老跟我爸钓鱼去。
嗯，
我们家，因为我小时候这楼下就是陶然亭公园嘛，然后陶然亭公园里边有一块什么中华名庭园，里边有一块小时候人包了，就这一片都是
鱼坑
。我们就可以在这钓鱼，钓完鱼就是钓鱼不要钱，但是你这个钓上了鱼了就卖你，知道吧？
哦、
鱼特别好钓，你知道吧？然后就都是草鱼啊、鲤鱼那种。
哦、
然后我小时候跟我爸经常就是。背着杆儿啊，自己还得有专业的杆儿，你知道吧？
嗯、
背着杆儿，有手
自己获绳儿，
有哎，自己获绳儿，有手杆儿，有海杆儿啊。
嗯，
拿着架一海杆儿跟那儿，然后再拿一手杆儿跟那儿坐着，那钓、
啊、
一会儿一条，一会儿一条啊，钓
对对 对
钓鱼看着挺快乐的。然后一结账好几百啊，买一大堆鱼，然后还得这家送那家送，因为自己根本吃
不
了
吃
不
完啊，对对
啊
送
啊，钓回鱼
都得
给人送出好多条去，你知道吗？就过这干瘾。
嗯，反正路亚年轻人玩的多啊。然后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钓鱼必须得调鱼食儿，
嗯，
是吧？比如说你钓什么鱼调什么鱼食儿，
嗯，
这种比如说钓翘嘴就得吃这老玉米、嗯、这种啊，然后什么蚯蚓虫子你车里就全都得是这玩意儿。
我们都是那种小的那个跟泥巴似的那种、啊、
对对 对
揉吧揉吧那种、
啊、
就捏一橡皮泥挂上面，
对，和面
啊，
那什么和玉米面什么大坑，
对对对对，
这种我觉得这
种
钓
鱼
是有意思。
对，鲤鱼什么的，小鲫鱼，
钓那个有虾有鱼然后有小龙虾，那个就等于有血腥味的东西，拿鸡胗。
我跟你说啊，钓小龙虾你就拴块臭肉往下一扔一小时一上来 啊全是，
嗯，
因为好多黑坑就是这么的。我有朋友去那个黑坑，
嗯，
那真没有，我那个特干净、
啊、
我那是透明池子，
嗯
啊，那不行，你就这小龙虾，你那透明池子肯定是不好吃，小龙虾
巨好吃，
你是没吃过臭水沟里的小龙虾、
啊、
知道吗？
嗯，老王就喜欢这口重。
对，还有一种鱼鲶鱼，
嗯，
是吧，就是你在上边拉它在下边吃的那种鱼。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吃完了还是自己这点东西你知道吗？
啊对
啊，倒是不糟践。
那天看一视频，就是那种旱厕你知道吧、
啊、
就是那厕所、
啊、里边都是小龙虾，
探测巨高，
嗯，
你在那上面蹲着，然后底下就是这个河、
嗯、
河上有好多嘴就张着嘴，
哎呦
就接着，我操，
哎呦我去，
特别恐怖、啊、
你怎么每天都在看什么重口的东西啊、
嗯、就瞬间不想吃小龙虾了。你受得了吗、
嗯、吃这个虾和鱼一样，因为这个
丑鱼烂虾嘛。
这个小龙虾叫什么熬是什么虾什么，当时不就是说是什么为了吃这个尸体用的嘛、
嗯、
是吧， 所以这个吃的越脏，这个虾肉越香啊。
得亏我痛风啊，好久不吃这玩意儿了。嗯，行了，那个这个大过节的，我们也该干嘛干嘛去了啊。希望这个，反正我们这个坚持更新不容易啊，每次都是平时利用周末时间给大家录，这次五一假期期间我们还是不间断啊。希望，而且这个地方这个风险等级确实高啊，
大家多多留言，多多点赞转发啊。
对，我们来这儿也是不容易啊，希望大家那个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而常在心底，谢谢你，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谢谢你，相信有你，世界更。